嗨，你这边平安，真欢喜，阁有机会来甲大家到顶敬拜，也很高兴春天好像要来了，但我记得去年最后一场雪是三月，所以也不知道，但很高兴，至少今天是有阳光，也很舒服，很高兴跟大家可以一起来敬拜，然后。今天的经文有一点有趣哈、哦，刚刚读完就是讲一个人一个太太，她先生过世了，那如果她变成她的先生的兄弟娶她，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六次，哦，那这七个娶过她的到底是哪一个哈、哦？我今天其实没有要讨论这个戏的这个内容哈、哦，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来思考，就是。他们其实在谈的是到底什么是复活哦，在谈的其实是这个，所以我会从这个角度来讨论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哦？哎呀，对不起，我没有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我蛮常讲路加福音的啊，就是我其实蛮喜欢路加福音的。不知道大家有自己在读有没有发现路加哦？路加福音其实蛮深入的在谈到底什么是福音。很多不同的角度，很多不同的内涵，谈耶稣的福音，或者说这个好消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路加里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哦？我前上一次还是前两次讲了十六章，那个聪明的管家、不义的管家，有一个今生、永生做预备的对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哦？他是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谈。你到底怎么想象未来？你怎么准备未来？大家有印象吗？那个聪明的管家、不义的管家，好，就是这样。这是路加很深入的谈，我们知道了福音或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你怎么面对？路加其实很擅长或者很深入的去把福音跟复活、永生怎么很具体的用很多互动，让读者。或者甚至2000年之后的我们去想一想永生对你有什么意义，复活对你有什么意义，今天我就想要来谈这个比喻，到底他谈的耶稣跟撒都盖人的对话，或者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撒都盖人来挑衅他们对话，到底要谈什么，耶稣怎么跟他们对话。其实我们读的是20章的27到38节，我们读的是20章的27的一小部分、哦、那其实20章整章是一个蛮有趣的结构、哦、一开始是文士跟祭司长跟耶稣的对话，耶稣讲了那个原主继承的那个比喻，其实也是耶稣在反击、哦、耶稣在反击说你们怎么会认不出真正继承原主的是谁，或者说你们这些熟读希伯来文人的圣经的人怎么会不懂上帝的计划，认不出上帝的儿子呢、哦、这其实是第一个20章的第一个议题，然后后来他们用了一个纳税给撒该的陷阱，又是一个陷阱、哦、然后来问耶稣你要怎么做呢，他其实有一点是你不纳税吗你就违法了，你纳税吗 你就是一个不忠的犹太人，他故意用一种这种两难，这种到底你要遵循今生的权柄还是一个犹太信仰的权柄，有一点点这种张力、哦、然后才进入了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关于未来复活的对话，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有一点点有趣的结构哦。第一个议题其实是过去的信仰传承，你没有辨认出耶稣是一个历史中早已应许的上帝的儿子吗，然后中间的这个跟纳税有关的其实是今生的张力，政治与宗教的张力，外族与犹太的张力，然后最后进入了一个是什么，有过去有现在是什么，对不起，是什么？是未来。你未来的想象是什么？哎，蛮有趣的哦。路加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他的文学造诣很好哦，他很会用很多结构来把一个问题讲得很深入。那我们可以仔细的去思考哦。他过去他谈的这个，透过这个原户的比喻来讽刺他们说：你们怎么会认不出耶稣呢？然后转换到当代的这个记录，你们在。政治与宗教的张力当中，你怎么看问题？怎么思考？ 现在的局势到底是什么，然后第三个是关于未来的，你对复活的想象到底是什么，你对永生的想象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有一个这种其实是蛮正面的，这个路加的写作是一个很精心的安排。你可不可以辨识出自己从自己犹太人民从过去怎么一直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怎么进入了当下的困局，那在这个困局当中可不可以还是领受学习认识到未来的盼望，其实是蛮有趣的。那你甚至可以说这其实是一个福音的蛮好的架构，福音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耶稣的拯救不是突然的蹦就出现了，不是，这是一个上帝从创世以前的计划。我们在新约里面也常看到这样的保罗这样的描述，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了这个拯救的计划，是超越现实的困境，超越了罗马的统治，有一个应许的永恒的复活的生命。光路加二十章就有一个其实蛮有趣的结构。就是在进入这个经文的讨论之前，我想先让大家邀请大家看一个比较大的框架，路加怎么写这一段经文，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路加马上写了一个开头，撒都该人不信复活，没有复活，复活不存在，撒都该人不是一个会在意复活的人，为什么呢？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撒都该人的族群就是他大概是祭司当中的贵族，多半都是好野人，多半就是蛮有钱的，那也有一些不止经济上富裕，他在政治上可能也略有一些影响力，你甚至可以把它解释为就是当权派的一部分。这个是我们在学术上把它称作这叫做第二圣殿犹太教。第二圣殿犹太教有一个很多元的面貌，撒都该人是其中的一个族群，就是政治上略有影响力，然后也还算有钱。那他们在犹太信仰上，他们比较不接受口传律法，就他们只读所谓的五经，读陀拉，读这些，然后对口传律法一些犹太拉比的教导，他们比较不读不在意。那他们的思考模式也比较理性，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子勾勒一下，这个族群他们是一个有没有钱，有没有权，有，然后比较活在当下，因为他们当下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成功的人，所以他们一个比较成功的人，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是很刻板印象的，很刻板印象，不一定是真的你是不是我们有时候要跟一个人传福音，如果这个族群是一无所缺比较富裕的人，你跟他讲来生的盼望，他比较容易接受还是比较不容易接受？可能比较不容易接受，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想，但是我还是要说人拯救还是圣灵的工作了。我人得救，人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必然，只是说我们从人性的角度，很可以理解是一个在今生略有成就的人，他比较不容易去想象来生，因为我当下过得很好你大概可以略略的这样子去概括式的理解撒都该人。那我们也可以发现，从正常沟通的角度，他们真的来请教耶稣这个问题吗？可能也不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些社会经验当你发现问题比较刁钻的时候，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真的是好学的想问问题吗？大概也不是他们好像刻意的设想了一个蛮荒唐的情境，他其实是要讲的是，你们所讲的复活合不合理？不太合理啊！就是你看，我想一个设想一个情境，你很难的回答，你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回答的状态，尴尬的状态那稍微补充说明一下下，就是这个所谓立位婚一个人。夫妻先生死掉了，弟弟去娶他的嫂子，然后如果弟弟又死了，他的小弟要再娶那个哥哥的两个哥哥的太太就是这个奇怪的律法，严格说来，在古代从部落社会进入到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其实不能说 真的完全不合理。你不要把它想成是一种现代人男女相爱的婚姻关系。你可能要比较把它想成是2000年前甚至更久2000-3000年前那种人类还比较原始文明的时代，一个失去丈夫的女性到底活不活得下来？不太容易。那他的家族的其他男性，假设那个时候没有经过现在的平权的这种状态，家族的其他男性有没有照顾他的责任？可能是有的。所以我们不是用一种现代婚姻两人互相喜欢进入一个亲密关系的这种模式来想象2000-3000年前背景所谓的婚姻的概念。他们当时的概念比较是一个女性，她的先生过世了，所以她先生家族的人有责任要照顾她，好像娶了她一般这样子。或者说她的先生没有孩子，那家族需要延续血脉，或者是有一些遗产的其他考量，照顾的考量，所以她必须照顾她哥哥的太太。是不是真的进入一个婚姻？其实不一定哦，她有可能就是一个进入我们家中，在我们家中我继续照顾她。那是不是真的成为我的太太？可能不一定，但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常发生的。意思就是他就是一个在现实当中，在那个时代当中，或者说在人类的这个世代当中，为了照顾人，延续血脉，好方便管理，在这种生命有限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的一种，其实说起来是蛮合理的做法。那他们用这种模式来挑衅式的问耶稣，其实是建立在一个他们把复活想象成跟这个世代一样的模式，所以他们用说复活，那也是一种家庭的概念，家族的概念。他们用这种很现今投射到将来的方式来想象复活，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然后来问耶稣。那耶稣是怎么回应他们的呢？耶稣的回应其实有两个层面，耶稣其实用了两个，或者你可以说两个角度来回应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第一个是从世界或者说世代的这种概念，第二个是到底他们怎么去读五经，提这两个概念。那你会发现耶稣用摩西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回应。我一开始有提到撒都该人怎么样，不太信口传律法，他们唯一的权威是什么？五经、摩西，甚至你可以把它再更精准的讲，他们的唯一权威是谁？摩西。所以耶稣是用谁来回应他们？摩西。你会发现耶稣很对症下药吗？或者说在路加的笔下，路加很精准的回应了一个很有深度的方式来呈现耶稣对他们的回应，非常有趣。那不好意思，我要讲一点点原文，就是那就我会解释的很简单，就是我刚刚讲的世界或世代，其实在原文就是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同一个概念，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这个现世，这个 Ionos 就是这个世代或这个现世的意思，就是这个世代是这样，可是将来的世代，就是耶稣再来以后的应许那个世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耶稣要跟他们讲的是，我们不能只用这个世代、这个世界、这个还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情况下的我们生活的方式去想象未来，那会有一点点错误，有一点点偏误。耶稣其实要告诉他们说，我们不能只是用这个世代去理解那个世代，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是这样子的，有点像是这样回应，就是现在是资源有限，所以要照顾家族的寡妇的模式是合理的，但仅限于这个世代。在未来，生命的延续，那延续到在未来不再是考量生命延续的问题了，因为早就没有死亡的阴影了。在未来的世代，考虑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你不需要去想繁衍后代啦，继承财物啦，你不照顾家族中的寡妇，寡妇会走投无路啦，你已经不是用这种方式去思考了，所以这个婚姻中奇怪的状况不存在了呀，不需要这样去想。那耶稣你有发现，耶稣不只是讲复活，耶稣也讲到复活成为神的儿子，他讲的不只是生命长度，他讲的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或者说生命的内涵， 如果你活得很久，很孤单，你活得很久，很痛苦，你想活得很久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某一些电影啊，某一些小说讲的是有些人不会死，可是他很痛苦，因为他看着他的儿子死掉，他要失去他的伴侣，只有他一个人孤单的永生的活着，到底是祝福还是咒诅？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可以想象的是不一定是一种祝福。所以耶稣讲的不是一定有复活，耶稣没有跟撒都盖人说啊，你们错了啦，真的有复活，绝对是真的。耶稣讲的是复活或永生的关键是你是上帝家的人，你是上帝的孩子，这样的永生，这样的复活才有意义。你是一个跟永恒的神建立关系，甚至可以应该说恢复关系才是有意义的。所以耶稣也提到了五经中的这些先祖，然后说先祖好像我们看他已经离开世上，但是在将来的那个世代，在永恒当中，他们是跟上帝永远活着，他们是跟上帝在一起的一群人。以色列这些先祖在这个世代来看已经消失了，已经可能连骨头都找不到了，已经都不知道去哪里了，没有关系，但是在那个世代当中他们跟上帝一起活着。这个是耶稣回应他们的方式，有一点耐人寻味，有一点不容易理解。但耶稣讲的是未来的那个世代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那关键也不是只是一定可以复活，一定可以永远活着，而是他们跟上帝在一起才是耶稣回应他们的方式。所以他是在表达说不是要说服他们或提出一个证据说一定有复活，复活一定存在，而是有一种盼望是你不是被死亡的恐惧、死亡的阴影辖制了，你不再觉，你不只是不用害怕死亡而已，而是你跟谁建立关系？跟上帝，跟那一位拣选人、爱人的上帝建立关系，才有你的复活才有意义。所以是重点在于耶稣所讲的复活的关键，不是说服他们或者证明他们永生多好，他讲的是跟神恢复关系，这样的复活才有意义。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几年前的电影叫做它叫做妈的多重宇宙，大家有看过这个电影吗？它讲的是一个跟大家背景其实有点像，比较是应该是香港的移民，跟他们夫妻是第一代移民，然后女儿是第二代移民，然后在第一代移民跟第二代移民之间有一点张力。那他们比较不是因着来美国进修走向高知识分子的这种移民，他们比较是就来美国工作，所以他们开的是洗衣店，然后但是也略有规模，所以也大概都可以活得下来的这种背景。然后他们故事里面是为什么说多重宇宙，是他们未来发明的一种技术，是你可以跟每个宇宙的人做连结，那你就可以获得每个宇宙的你的超能力的能力，所以你就可以变成你当下解决各种问题，可能某个宇宙的你是一个武术高手，你就可以有武术来用在你现在的身上，某个宇宙的你有某种特殊的办法，你就可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然后他们遇到了一个大魔王，是那个大魔王要毁灭所有的宇宙，因为那大魔王就是看一切都是虚无。结果他们后来发现这个大魔王就是这个妈妈，这个美国移民第二代的第二代的这个女儿，她是一个心灰意冷的人。对，大家有看过吗？都没有。很值得看的，大家可以去看，但可能会眼花缭乱，特效有点复杂，但是我觉得蛮值得看，他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他就是一个二代移民，然后父母亲就是有点像是勉强生活过得去，可是不是很富裕，然后要应付很多税的问题、社区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就是被这些东西处理的疲于奔命，然后也没办法好好的照顾他的亲子关系。然后他们的孩子是一个胖胖的女生，所以他的父母都看不惯他，说你怎么胖胖的呢？然后再可能也有一些被歧视什么的。然后好死不死，他又是一个女同志，所以他带着他女朋友去见他的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没有特别说什么， 可是大概也有一点点觉得怪怪的这样子，就是一个尴尬的情况。那他作为一个这样子有点第三文化的孩子，他跟父母的关系就有点断裂。他的父母好像 他还是渴望他妈妈父亲的认同，可是他的父母亲常常是忽略他的，常常是没有理解他真正的状况跟困境的。那他觉得他的人生一无是处，所以在某一个宇宙的这个女儿就变成了一个大魔王，他也获得了这个可以从每个宇宙获得能力 的超能力，所以他就变得超级厉害，然后他就想要毁灭每一个宇宙。他就首先是他就毁灭了每一个宇宙的他的妈妈，然后他的家庭，然后那个宇宙的世界，让每个宇宙都崩塌掉。他就想要毁灭一切，就是我刚好觉得他的外形不被肯定，没有价值，感情也不被认可，好像一无是处，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反派就是他。他最后甚至想要自我灭亡，他就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我根本就不在意未来，我根本就不想要存在，我的人生只有痛苦。所以他故事最后是一个很有趣，他故事是他设定的是他让一个杯狗有了吞噬一切的魔法，然后那个杯狗就可以把所有的宇宙都吸进去，让这一切都归于虚无，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超现实的一个电影。但很有趣，你可以体会这个电影的剧本把一个文化困境中对什么都不期待的人性讲得非常的具体，就这个孩子是什么都不在意的，什么都不想要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以找到一点点类比于撒都该人的元素。撒都该人受限于今生，他们不觉得有复活，或者说他们把复活看得如此荒唐，他们不相信复活，没有永生，所以他们抓住今生的一切，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未来，所以今生此时此刻当下是最重要的，他们只在意这个东西。所以这两种撒都该人跟这个女儿都是认为有一种是都认为都同意没有未来的生命，女儿是看破了一切，她不想要了一切，只想走向了灭亡。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永生，他们只紧紧抓住了今生，他们不想要未来的东西，我今生过得好就好了。一个是我不想要未来的东西，我现在也过得不好，我只想要毁灭一切。有没有一点点像？都是不想要未来，都是不期待未来。那这个电影后来是这样演的，就是这个妈妈她也获得了这个超能力，她也很厉害，她过了这个超能力。那她就发现不行，不管如何，她虽然是一个好像是毁灭很多宇宙的大魔王，非常的可怕，可她还是我的女儿。所以电影有一大段就是他就追着他的女儿到了每一个宇宙去，然后陪伴了他的女儿，就是不管如何我不能看着你走向灭亡，不管你现在这个是不是跟我同一个宇宙的我的女儿，你是别的宇宙的也罢，哪个不熟悉的也罢，变成反派也罢，我还是要守住你，我还是希望把你救回来。他就不放弃他的对女儿的仁慈跟怜悯。电影里面有一句，电影里面有一幕是在某个宇宙他的女儿是一颗石头，还蛮有趣的，他女儿是在某个宇宙是一个石头，他就也变成了另外一颗石头陪着他的女儿。然后他的女儿就觉得他很烦，就想要慢慢的移动，慢慢的掉到山崖下掉下去，然后那个妈妈就也就慢慢的移动，慢慢的移动，跟着他一起掉下去。我觉得那一幕非常有耶稣基督的隐喻，就是耶稣基督是当然那里面是两个一起掉下山崖了，可是在我们所理解的十架不正是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付出的代价吗？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非常有基督教的精神，这个电影非常有基督我的解读啦，非常有基督教的精神。就这个母亲她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很像疯子，就非常疯癫，非常各种奇怪的画面。可是你也发现她透过这些画面在堆砌一个事情，是这个母亲始终没有放弃，她有做错决定，她有伤害她的孩子，可是她始终没有放弃，他最后依然努力的去把他的儿子孩子给拯救回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看完觉得非常感动，非常有基督教精神在这个电影当中。因为我真的可以体会到，就好像是一个统管万有，掌握 掌管宇宙的上帝，他是付代价的来到世上拯救罪人，带来盼望的、哦、带来盼望的不是只是上帝满有一切的全能，或上帝可以掌管一切的大能，而是这个上帝是来到世上跟我们一同受苦的，是甘心受死的，是在生耶稣来到世上是 被羞辱的，很狼狈，被攻击的，经历了创伤跟背叛的，耶稣也走向了十字架，最后胜过死亡，是这种经历过十字架的复活给我们盼望，是一个真正在牺牲中带来行动的上帝所应许的复活，这个复活才有意义。基督教的复活不是只是让你活得很久、啊、基督徒我们相信的复活绝对不是生命延长而已，而是跟一个蛮有爱跟行动的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样的复活才有意义、哦、对于只在意今生，不管是撒都该人或者刚刚电影里讲到的那个女儿，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人不快乐，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不相信善意跟恩典，他真的在各个宇宙有各种可能，真的有永恒的生命，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他还是不快乐啊。所以耶稣回应撒都该人的对话，他讲的其实是有一个跟上帝和好的复活，有一个回到上帝家中的复活，有一个在永恒中得享平安与祝福的复活才是有意义的、哦、不然你只是痛苦的生命延长，可能是一种痛苦的深渊。只有真正带来应许与盼望的神，这样的上帝所告诉我们的复活才有意义。所以耶稣说，耶稣特别这个是针对撒都该人的背景，你们相信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稣说摩西早就已经说这些东西，这些人是跟上帝完全同在的、哦、他们的生命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应该这样说，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也不是真正很了不起的生命，他们的人生获得改变是他们遇见了谁？遇见了上帝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啊、是上帝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嘛？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嘛？上帝拣选了以撒跟雅各嘛？上帝在雅各，我之前有讲过雅各，雅各一生颠沛流离，谁与他同在？上帝与他同在嘛？这不就是我们人生的缩影嘛？我们的人生也微不足道，可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可以体会上帝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吗？祝福我们，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一生牧养我们吗？是这样的与上帝的关系，我们才会对永恒有向往吗？你会想要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生活很久吗？应该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理，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理解，耶稣不是说服撒都该人复活这件事，不是证明复活这件事情，而是耶稣再一次说明，只有那一位慈爱的上帝，他一直在历史、现在与未来中工作，他过去拯救、引导以色列人，特别是引导以色列人这些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今日带来真正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段经文到底给我们什么意义？撒都该人给我们一个有趣的提醒，如果我们只是紧抓着这世代的制度，不管是婚姻啊、产业啊、血脉的延续，这是他们确保人生意义的方式嘛，撒都该人抓住这些东西，那也我们也要想一下，我们在这里都是移民，我们一生努力工作，可能存钱，可能栽培孩子，那如果我们只是着重这个，那我们跟撒都该人提出这个问题的这种动机有一点点像，如果我们只在意这个层面，那耶稣说的是这样子，耶稣说的是那个世代的人不娶也不嫁，身为基督徒的意义不是我们只是好像累积资产延续我们的血脉或文化，而是连结于那一位上帝，这是我们今生还是最重要的呼召，我们做上帝的儿女，领受挑战，领受呼召，然后把这 作为上帝儿女的宝贵意义分享出去。所以路加表达的重点不是一个抽象的永生的想象，路加表达的是那一位立约，曾经跟以色列人立约，跟人类立约，带领保守我们的上帝呢，他的应许没有中断，继续延续下去。所以作为路加介绍一种生命的状态，是福音，是福音的永生，不是一种时间向度的东西而已，不是只是这样子，而是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跟盼望。我们不是一种被今生的各种焦虑、关系的断裂、死亡的阴影所控制的状态，我们是一个复活的、超越死亡的、胜过死亡的宝贵的上帝的儿女，才是复活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活在基督里面，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跟归宿。我们盼望的那一天是一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永远喜乐的那一天。我想最后想分享一个我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但我有点不太确定。我之前在，大家知道我之前读神学院之前，在香福服侍好一段时间。香福七股的牧师几年前已经过世了，他大概十多年前还在服侍，他们还在开拓教会的时候，他就得了阿兹海默症，蛮严重的，所以他曾经开车整个开到路边的水沟整个卡进去啊，然后讲话记忆力都开始衰退啊，然后所以他在教会里面慢慢的，一开始大家是发现他讲到怎么跳来跳去，讲到怎么很奇怪，大家都越来越听不懂，然后大家也以为只是他老了还是什么，其实他也没有很老，然后去检查发现他有阿兹海默症，然后他就变得不能服侍。所以我那时候刚加入，我就会去七股配搭，特别帮他们接送会友啊，接送小孩，就是因为牧师已经不能开车，然后记忆力什么也都退化了，就也没办法正常运作。所以他最后在教会里面他还是负责祝祷，那师母就帮他写好，他就每次念那个祝祷，那至少他在教会还是有一个蛮重要的侍奉。但是牧师在他最后还可以走，他后来就躺在床上躺，又躺了好些年，在他还可以走路的时候，他还是很喜欢去探访。那他探访其实后来常常出一些问题，所以后来我都陪他去，因为他会忘记这户家他到底认不认识，然后就自然走进去，然后有时候遇到一些不认识的人很生气，把他赶出来报警，然后就赶我就出了一些事情，所以最后我都陪他去，我就陪他去探访。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后来讲话记忆都不太清楚的时候，他探访讲的话还是蛮清楚的，他没有讲什么多余的话，因为他的语言能力大概也退化，他也没办法讲什么多余的话，他就只重复，不断的重复几句话，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认不认识耶稣，有没有去过教会，来信耶稣，天上有平安，信耶稣有永远的盼望，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永远的平安。他这段话讲得很清楚，就每次都讲差不多，但讲得很诚恳，很真实。然后我每次听都觉得很感动，就是我知道他其实他有时候连他儿子的名字都要想一下，就讲不太出来啊。有些老会有来七八年，他也叫不出名字了。他已经，你会明显知道他生活中已经退化到快要不能自己生活了。可是那一段来信耶稣，天上有平安，永远的盼望，他还是讲得很清楚。这个盼望还是支撑着他的生命，让他可以在最后还可以行动的时候，还是把这段话这种确据、这种把握很认真的跟人分享。那我想我们读今天的经文，也不只是好像耶稣说服了撒都盖人这样子而已，而是我们去想一想，我们自己对复活的盼望，我们对复活的把握，是不是也成为我们每一天活着、每一天生活、每一天想着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最核心的一个动力？我们信耶稣，我们有永远的喜乐、永远的平安，那这个盼望也支撑着我们去，不是一种任务性的传福音， 是一种我们真的觉得这是人生最可贵宝贵的东西，我们很乐于跟人分享，我们真的认为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永恒的盼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愿意把这永恒的盼望跟人分享，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底层的最重要的那个确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我们不是只活在今生，我们在永恒中也有指望，在永恒中也有盼望。求你帮助我们对永恒的盼望，对永恒的把握，成为我们今生的动力，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该怎么活下去，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是为了什么而活，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也可以活出这样的盼望，也让更多的人，更多不认识耶稣不认识永恒的人明白，在永恒当中有永远的平安，在那一天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有永远的喜乐。谢谢天父，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